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在约翰福音比较清楚记载耶稣是哪一天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他是记载说在逾越节前面第五天，在那一年的逾越节是从礼拜四的晚上到礼拜五的黄昏，逾越节之前的第五天就是正好礼拜天。也许各位看一下这一段，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我来念啊。约翰十二章第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现在到十二节，跳到十二节。第二天就是逾越节前五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好，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是逾越节前第五天，那也就是礼拜天，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为的棕树主日。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以色列人拿着棕树枝欢迎主耶稣，呼喊何撒那，这是什么意思？对当时犹太人是什么意思？然后这许多人就欢乐起来，然后他们就大声赞美神，欢喜快乐来颂赞。可是过一下子，主耶稣一看到耶路撒冷城，主耶稣就哀哭，为他们大声的哀哭。耶稣的门徒还有许多人在这一天欢乐赞美，耶稣自己在这一天哀哭，为他们叹息。那我们一个基督徒是要欢乐赞美，还是也要哀哭叹息呢？那为什么门徒们欢乐赞美，而耶稣却哀哭叹息呢？那么在这一段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些含义。那我现在先要说一件事情，请各位回到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二十八节，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一个简单的问题，然后再问一个难一点的问题。 简单的问题，耶稣从哪里上耶路撒冷去？哪一位知道？好，答对了，19章第1节啊，那是耶利哥。耶稣在耶利哥讲很多话，做很多事，讲完了，做完了，耶稣就带着门徒，他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那么这一条路是旷野，如果你有机会去过那一带，那也是主耶稣开始接受魔鬼试探的旷野，那是一条崎岖的山路，从海平面之下爬山爬到了大约800到1000公尺的橄榄山，经过是没有人居住的荒野。那么现在第二个问题，耶稣从耶利哥上耶路撒冷去，请问耶稣知不知道他去耶路撒冷做什么事？啊，知道。那么这个事是什么，在这里没有明显讲啊，可能你的答案跟我现在要讲的不一定完全一样啊，但是可能也很接近，不过不是那么直接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一天我们叫做中树节主日，其实在犹太人的背景里面是逾越节快到了，每一家每一户都要在这一天拣选一只羊羔，等到礼拜四的晚上杀这只羊羔来过逾越节。他们平常养了很多的羊，就在礼拜天，每一家每一户都要找一只没有瑕疵，找一只最好的，让这一只羊羔在礼拜四的晚上要宰杀，宰杀之后献给神，来做逾越节的宴席。这个典故请各位看出埃及记第12章，旧约出埃及记第12章，出埃及12章第3节，第3节啊，一同念12章第3节，请。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的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1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房屋的左右门框上和门楣上。好，我想啊，我就请各位再念14节就好了。14节，同声念，请。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这就是逾越节。犹太人已经经过了很长的历史啊，他们1000多年。每年到了正月初十日预备一只羊羔，到了14日的黄昏要宰杀，然后一家人要在一起吃着羊羔。他们这样做纪念他们出埃及，纪念逾越节， 神拯救他们，不过羊羔代替了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宰杀羊羔，一家一只，血涂在门框门楣上，那么他们就世世代代做永远的定例。中树节主日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那一天以色列人每一家都在挑选一只羊羔，预备在逾越节宰杀，成为代替他们的一个象征，成为神拯救他们的象征。不过当耶稣来了，耶稣要应验，要成就那一个完全的羊羔，神的羔羊，除掉世人罪孽的，以色列人却不了解，却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哀哭？因为耶稣哀哭以色列人不认识神，早早就预备，早早就预言，然后差遣来到世界，就在这一天，神所拣选预备的羊羔，他们却不认识，他们却存着另外的念头。即使他们欢呼，他们歌唱，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应当赞美啊，结果他们的心态可能远离了神原来的本意。那么我们晓得主耶稣来了，在逾越节是非常热闹的一个节期，在这一天按照犹太人规矩，住在耶路撒冷城15英里之内的所有成年男子必须到耶路撒冷。所谓成年男子，就是13岁以上的，15英里之内的必须亲自到耶路撒冷，15英里之外的13岁以上的男子尽量到耶路撒冷。那么当时非常热闹，每一次的逾越节有200-300万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城内城外，很多人就像住棚节时候搭帐篷在外面居住。那么根据 Josephus 的记载，有的时候300多万人，那一天是非常热闹。主耶稣在这一天来，他是要告诉以色列百姓，神所拣选的，神老早借着施洗约翰就预言，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要来到。也多次主耶稣在地上自己宣告说，人子要上耶路撒冷，必要受许多的苦，要受死，然后第三天复活，就要实现了。不过以色列人心中所想的是另外一件事，他们所期盼的是另外一件事，甚至耶稣来了，他借着旧约的预言表现给他们看，那就是耶稣骑着驴驹来进入耶路撒冷。这是撒迦利亚老早就有的预言，而这个预言就代表神所差来弥赛亚要把真的和平带给世人。这个和平让人跟神和好，这个和平让人跟人和好，那是借着被杀羔羊来实现。大家看到耶稣骑着驴驹，这是最特别的事情，因为一般来说，如果将军打胜仗凯旋回国，不是骑驴驹的，都是骑骏马的，骑高大的马。在我们想象中，主耶稣骑驴驹好像没有什么光彩平常我们一想到什么公主或者白雪公主，请问配的是什么？白马王子没有人说配一个驴驹王子吧大家想的是一个好看的马骑着马进来那么为什么耶稣骑驴驹？其实
这就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这是应验了弥赛亚要来。因为驴驹所代表的是和平，当时征战都平静了，没有事了。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有骑着驴驹的君王，那是代表和平的来到。凡是战争的情况下是骑着高大的骏马，那么耶稣来骑着驴驹，向以色列人表明了神把天上的平安要带到世上来，要让人跟神有平安，要让人跟人有平安。成就的途径，耶稣做了被杀的羔羊，解决了神跟人的问题，应验了许多许多的预言。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人赞美神而耶稣却哀哭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在经过以色列人亡国的六七百年间，他们一直盼望神差遣弥赛亚带他们有政治性的复兴，有军事性的复兴。以色列人北国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灭亡，十个支派被俘虏。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灭亡南国，两个支派也被俘虏。然后经过波斯马代，然后经过希腊到罗马帝国的统治，以色列人在期盼的就是赶快神打发弥赛亚来，来拯救他们脱离外邦的统治。那么在公元前168年，那个时候还是希腊帝国所遗留下来的叙利士帝国，因为希腊亚历山大过世之后分成四个将军统管，那么四个将军在埃及的就是多地买帝国，在叙利亚的叙利士帝国，然后在土耳其另外一个，在希腊本土一个。埃及叙利士跟埃及的两个帝国一直打仗，打仗一直是经过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地方啊。那么在公元前168年叙利士帝国的安提阿古四世去打埃及，那么安提阿古四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君王啊，又反对以色列人敬拜耶和华，那么以色列人很讨厌他，不喜欢他，他跑去埃及打仗，结果有一个消息传到以色列，说安提阿古四世在埃及打死了，战争死亡了。那么以色列人非常高兴，大家就放鞭炮就庆祝，结果这是假的消息，错误的消息，安提阿古打败仗班师回朝，经过耶路撒冷看见他们在庆祝，问他们为什么庆祝，他们说安提阿古四世死在埃及，大家欢喜快乐。听完之后他就非常的生气，怎么庆祝我的死亡啊？结果他就进到耶路撒冷，就残杀四万人，以后俘虏四万人做奴隶，然后他下命令，从现在开始以色列人不可以敬拜耶和华，要敬拜丢失，把耶路撒冷圣殿要改成丢失的庙，然后就在祭坛上面要献猪。他们真的这样做，这样做以后还不满足，继续派很多很多希腊官员到巴勒斯坦各地要求百姓献猪给神。到了耶路撒冷西北边几十公里的地方一个小镇，这个Mording 那个小镇里面住了一些退休的祭司，他到那一边派个两个希腊官要他们向神献猪向丢失来献祭，以色列百姓不肯，他就去强迫那些退休的祭司带头那么这个祭司是爱神的一些祭司，而且这个祭司的孩子很多，孩子是五个男士，非常勇敢的这一个家族就反抗， 不听啊。那一些希腊官员要这个祭司马他提亚带他们献猪，马他提亚不肯啊，他说哪一个犹太人你们肯上来，只要你们肯献猪，我把你抱上去，你会成为这一边的行政官首长。想不到真的一犹太人上来就要在那边献猪。这个时候马他提亚的五个儿子都是非常勇敢非常强壮的，看到这个犹太人要献猪就上去把他杀死在祭坛前。那里面带头的就是马加比这个儿子，然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犹太希腊那个官过来也通通杀死，所以把希腊的官也杀了，把要向丢失献猪的犹太人都杀了，就揭竿而起革命。这一个革命就叫做马加比的革命，革命的三年之后革命成功。所以在犹太过去的历史里面有一个马加比王朝，或者叫做哈斯蒙尼王朝啊，就是犹太人祭司革命成功，大概统治了100多年在巴勒斯坦地方。那么统治成功是在165年，公元前165年，那个时候的12月25号收复圣殿，重新献祭给神。那么这个节以后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叫做修殿节。在约翰福音提到以色列人在冬天过修殿节，那么当然犹太历法跟罗马历法不一样，那么到现在阳历也不一样，不一定都在12月25号，然而每一年就在圣诞节的前后，犹太人也在过他们的节庆，他们在过烛光节啊，他们就是纪念庆祝在圣殿里面有一个蜡烛，那些烛光居然点了7天没有熄灭啊，那个没有多少的油，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节期庆祝为烛光节。那为什么我讲这个背景？因为马加比革命成功了之后，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拿棕树枝作为他们革命的一个象征和代表，在他们的铜板上就刻上了棕树枝的记号。那么犹太人他们当时看见耶稣骑着驴驹进来拿着棕树枝来呼喊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心中所等候的不是一个被杀的羔羊，不是神所预备来救赎人类罪恶，来为人死为人赎罪的被杀羔羊。犹太人心中所期盼的就像公元前168年他们能够揭竿而起，他们能够用政治军事的力量来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他们在那边欢呼，他们在那边赞美，他们心中的期盼是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应当称颂。为什么？因为现在可以用军事政治革命的手段来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照着神所计划所吩咐所差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成为被杀谦卑柔顺的羊羔，以色列人是看不懂的。因为以色列人受了许多的苦，他们把旧约里面预言到弥赛亚必须受苦的经文把它另外的解释了。比方说旧约以赛亚53章这么清楚的经文说到耶和华定义将他的仆人来压伤，耶和华让他受痛苦，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然后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的无声。这都是讲弥赛亚临到世间必须要成就的事。那么以色列人因为已经几百年在外邦统治之下，他们不希望 所期盼的弥赛亚还这么软弱，还不能够帮他们打胜仗，所以他们认为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不是讲弥赛亚的预言，乃是讲以色列人的预言。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